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这一节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那今天的美国股市呢，这个状况哈，是以这个收跌来结束。来看一下 SP500 指数呢，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这也是创造了两年以来的一个新低。好，看一下具体的这个股指，道指呢是下跌了28.34点，跌到了29210点 ；SP500下跌了11.81点，跌到了3577点；纳斯达克呢是下跌了9.09点，跌到了14117点。美联储呢在今天还公布了九月份的会议记录，这个记录呢就显示美联储是预计会继续升息，并且呢保持高利率，直到通胀出现了降温的迹象。不过呢，在会议记录当中呢，有一条评论是让外界乐观的认为，如果金融市场会出现更多动荡的话，美联储呢可能会放慢它的收紧的政策，甚至呢会有反向的动作。那明天呢会公布一个关键的和通胀相关的一个指数哈，就是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那外界也是预计呢，如果明天的这个 CPI 数据很火爆的话，那一些投资人就会意识到缓和通胀的道路呢可能还会很长，所以下一步呢不要感到惊讶哈，如果美联储有什么动作再出来的话。那这几天呢，芯片相关行业的股价哈，我们都看到是下跌不少，那也是因为美国呢对中国在芯片行业新一轮的这个制裁，这个制裁呢是10月7号发出来的。为什么这一次引起了那么多的关注呢？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制裁手段可以说是升级了很多，不仅是说禁止芯片向中国来出口，同时呢技术设备方面，而且最关键的呢是现在已经精准到了这个人哈，人才方面。那这里面就涉及到说在中国半导体产业工作的一些有美国国籍的华人，那据说也是包括绿卡的华人哈，那他们现在呢就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呢是要放弃美国国籍或者绿卡，继续要留在工作，留在中国在芯片行业工作，那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回到美国放弃在中国的工作。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新一轮制裁不仅呢是对这个企业和产业相关会带来新一轮的打击，对于个人哈，我想特别是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有亲人朋友同学是不是在国内工作，那即便不是说这个芯片产业的，那由于芯片产业的这个升级的制裁可能带来相关影响的呢，像是一些大数据呀，一些物联网啊，新能源啊，医药生物自动驾驶等等相关产业，下一步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些产业呢都在使用一些高端的芯片。那有一些评论人士呢就预计哈，中国的这个新科技企业下一步可能就是要洗洗睡了这么一个状态，中国的企业可能会回到石器时代。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如果现在有在国内各个产业工作的这个亲人朋友同学，他们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回到美国还是怎么样呢？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新一轮芯片方面的中美之战哈，可能对不少人的生活会带来相关的影响。好，接下来再来看加州有一项引起争论的新法，是 AB2089号新法。这个呢是被视为是限制言论自由而引起了争议，现在正在面临一场官司挑战。加州州长纽森呢是在10月4号签署了这个法案。那这个法案呢是签署几天之后，加州的两位医生，一个是精神病学医生叫马克·麦克唐纳博士，另外一个是家庭医生杰夫·巴克博士，就向加州中区法院提出了申诉，要求法院裁定这个新的法案呢是违反宪法的，并且是要求初步的禁令来阻止这个法律的实施。那这个 AB2098 法案呢本身是由北加州的民主党议员罗达伦 Evan Law 提出的，它的内容呢是说要 惩罚那些与现代科学共识不同调的医生，并且禁止医生传播关于新冠的所谓的误导信息，否则呢，他们会受到纪律的处分，甚至是会被暂停医生的执照。法律中所涉及到的这个误导信息呢，主要包括医疗专业人士来讨论病毒的治疗方法，以及讨论了对疫苗相关问题持有的不同的看法。纽森他自己就说，他也担心类似的法律会不会对医生产生寒蝉效应，但是他相信这个 AB2098 新法它的适用范围很窄，所以呢，他还是让这个法律通过了。那法律被通过之后呢，就受到了来自两党人士的批评。有一位女性的民主党民权律师呢，他就在听证会上公开表示说，民主党议员提出这样损害民权自由的法案，让他感到很沮丧。那两位原告医生呢，他也强调说，这个法律是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下的言论自由权。他们说，这个新法律是允许加州医学委员会以非专业行为的名义去惩罚那些不遵守州政府认定的科学共识的医生，也会打击医学专业人士基于他们的专业观点发表的本该受到保护的言论。指控书中还说呢，这个新法是侵犯了医患关系的隐私，相当于是用政府的判断来取代了专业人士的医疗判断。那这个诉讼呢，现在是把整个加州医学委员会还有加州的检察总长若邦塔都列上了被告。接下来这个案子会怎么样走向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关注，因为涉及到言论自由，也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这个病人哈，在下一步新冠方面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信息，所以和我们的这个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再来看一条消息，是关于现在美国公民呢可以在网上来更新他们的护照。昨天呢，美国国务院是宣布美国公民在网上更新护照的这个试点项目啊，是再一次开放，这个是今年第二次开放，八月份的时候曾经是开放了一次。那这个项目呢也会在十一月的时候再开放，这一次并没有明确说哈，网上申请可以开放多长时间。那如果您错过了这一次的窗口，十一月的时候还会有一个窗口，那预计呢明年呢还会全面的重新启动网上来办理这个护照更新的业务。好，这就是今天带给您的消息，我是子涵。